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6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演讲，讲空军一号故事。川普说，拜登是腐败的政客。阿塞拜疆阿美尼亚再次同意停火。提升总统光环，推乌克兰地方选举执政党挫败。日本加强监控，外资买特定土地需申报国籍。阿尔盖达组织2号人物被击毙，美反恐中心证实。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日下午，川普总统参加新罕布什尔曼彻斯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并且发表讲话。川普首先讲了一个空军一号的故事。他说，当初波音提出$57亿，我说太贵不买，为什么不用旧飞机呢？他们说那个是奥巴马订的，其他国家都是新的，这个是全球独一无二，退货就要交取消费$25,000,000。我想难道去买欧洲空中巴士吗？那就三字头开始啦，谈了两三个月，$39,500,000再加一个发动机成交，但是还有问题。川普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扶手梯有3层楼那么高，人走下来都会吹走，设得几好的发型都吹乱了。他们说做个螺旋楼梯50，我以为是50,000，结果是$50,000,000。那算了，就等你头发乱了。川普说，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非常懂得浪费钱，并且列举了民主党提出的$3兆经济刺激费用。他表示，我老爸说我知花好少钱亦都能够取得成功。川普提到疫情的时候说，来自中国的疫情摧毁了我们史上最好的经济。中国封闭自己的门，但是就对世界打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们很快会东山再起，再一次创造辉煌。星期二下午，川普总统在曼彻斯特的造势集会上说，大选日来临，最大的风险是虚假选票，几百万张选票未经申请发出去，就连名都不用签。看到民主党执政的州份问题重重，我们只是希望有个真实的选举。他再次提到，拜登是腐败的政客，去一趟中国捞一笔钱，去一趟乌克兰和俄罗斯又捞一笔钱，个仔融融碌碌，但是就赚到大钱。拜登在这里做什么？媒体不报道。川普说，我不只是对拜登对抗，亦都是对那班包庇腐败的左派媒体对抗，他们要对揭露腐败的纽约邮报禁声。川普还说，从政之前从来不关心政治，但是亦都从未见过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出增加税收。拜登居然要增加税收，还要消除能源产业。川普最后讲到，未来4年要令美国成为制造大国，不再依赖中国，雇佣警察，热爱警察，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终结左派对儿童的毒害，令美国再次富有，令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国务院星期日宣布，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再度同意遵守人道停火，并且由星期一起生效。但是外界对停火能不能够持久抱有怀疑态度。国务院星期日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副国务卿比根星期六会见了两国外长和欧洲安全器合作组织明斯克集团的共同主席。明斯克集团是这场冲突的主要调停国。国务院还表示，明斯克集团共同主席国和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外长同意10月29号在日内瓦再次开会，以寻求所有能够和平解决两国冲突的必要手段。川普发推文说，恭喜亚美尼亚总理朴新扬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他们刚刚同意由午夜开始遵守停火协议，这可以挽救很多人命。但是两国星期日爆发的新战事，以及前几次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都无法持久，令人对两国能不能够结束冲突存在质疑。 阿美尼亚指控阿塞拜疆部队炮轰平民权衡区。阿塞拜疆否认杀害平民，并且表示已经准备好执行停火，被阿美尼亚部队撤出战场。根据出口民调显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率领的执政党在25号的地方选举中明显落后。反观无论亲俄抑或亲欧的对手政党，在各大主要城市的得票都保持领先。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的9个主要大城市和地方行政区举行选举，泽伦斯基所属的政党人民公仆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个选上市长，连泽伦斯基的家乡亦都不例外。两份出口民调都显示，人民公仆党只能够在乌克兰中部两座大城的市议会赢得多数，但是在其他7个城市，该党大多数只能够排行第3或者第4。今次地方选举被视为泽伦斯基的中期考试，他1年半前在众人跌眼镜下当选总统，但是目前人气已经下滑。泽伦斯基当选总统前是戏剧演员，在201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大胜之后，承诺要铲除贪污，并且终止在乌克兰东部和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战事。他所新创建的人民公仆党去年亦都在国会赢得破纪录的绝大多数，但是因为改革到现在都令人感觉不到，泽伦斯基和他的政党的人气都出现下滑。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多名政府相关人员25号透露，为了监控外国资金在自卫队基地或者核电厂等重要保障设施的周边卖土地，日本政府将会制定法案，规定重要防卫设施周边或者国境离岛的土地购买者必须事前申报国籍，并且预定在11月上旬成立专家学者会议，年内会完成法案草拟，期望在明年召开的国会中提出。早前外国资金在日本大规模收购自卫队基地和离岛土地，其中韩国的资金近年收购海上自卫队基地附近的土地，中共资金就大规模收购了北海道蕴含水源在内的山林土地。为了防止外资购买土地被用于恐怖攻击或者犯罪据点，以及确保将来的水资源，日本政府打算立法加强国土安全管理，以掌握外国人在日本购买土地的情况。此外，为了保持国际规则的一致性，日本政府将会慎重考虑法规的内容，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阿富汗国家安全局星期六在推特上宣布，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了阿尔盖达组织的高级首领马斯里。马斯里是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通缉名单上的人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负责人克里斯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马斯里的死讯。米勒说，马斯里将会由战场上除名，是对一个恐怖组织的重大挫折。该组织在美国和他们的合作伙伴的合作下不断遇到战略损失。阿尔盖达组织失去了马斯里，凸显该恐怖组织的实力正在下降。马斯里在美国被控向一个海外恐怖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且合谋杀害美国人。美国2018年12月对马斯里发出逮捕令。联邦调查局表示，马斯里是埃及公民。阿富汗国家安全局说，马斯里据信是阿尔盖达组织的2号人物，他在一次特别的行动中被击毙。上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阿富汗境内仍然有不够200名的阿尔盖达成员。在宣布马斯里死亡的同一日，阿富汗首都喀什尔的一个教育中心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18人死亡，至少有57人在该地区的袭击中受伤。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塔利班亦都否认同事件有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表示，拜登终止化石燃料计划不可行。 法国专家预料日增 COVID-19 病例可能升到10万个，纽约病例总数破50万。白宫表示，彭斯日程安排按计划进行。伦敦集会，罗冠聪呼吁拯救12港人，并决心长期抗共。保加利亚欧洲三国与美签署5G安全协议。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将美国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实际上是无法实施。库德洛说，可再生能源还未到我们总能源的10%，定价并不理想，天然气非常之便宜，即使是你愿意亦都做不到。库德洛星期日仲评论了拜登的税收计划，他说拜登计划增加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公司和个人的税收，这个将导致美国就业机会减少，并令到美国的 GDP 减少10%。库德洛表示，在遭受疫情相关的灾难性破坏之后，谁会提高税收？他挖苦对手团队看起来停滞、衰落和悲观。他补充说，川普总统将进一步减税，他将为中产阶级减税，他将会尝试令营业税减免更加深入、永久。我们将会外判，我们希望公司返回美国，并为此提供税收优惠。法国卫生部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24小时，法国录得了创纪录的52010例新增感染确诊病例，这个是欧洲第二波疫情中病例激增最快的国家之一。之前法国在星期六录得了创纪录的45422例，报告中还说，过去24小时内，法国有116人死于中共病毒感染，而星期六为137人，死亡总人数为34761人。这些新增病例数已经令法国的总病例升到138800人，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后，全球第五严重的国家。向政府提供有关流行病咨询的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夫拉西教授向 RTL 电台说，目前每日有可能超过50000个病例，但我们在科学委员会上的估计，法国的病例数每日达到10万例，是目前最新数据的2倍。曾经是全美大流行阵中的纽约州，星期日成为美国第四个病例总数超过50万的州。据路透社分析，过去4个礼拜纽约州报告的病例比之前4个礼拜多出80%。纽约州最近几日两次报告单日新增病例超过2000人，这个是自5月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目前纽约疫情的情况与4月10号单日新增12847病例的纪录相去甚远。加州现在是全美报告最多病例的州，超过90万病例，其次是德州和佛罗里达州。但是按人均计算，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病例最多。另外，美国至少有7个州在星期六报告了创纪录的单日新增感染病例数。伊利诺伊州记录了6100多例，密歇根州报告了近3500例，俄亥俄州记录了2800多例，而科罗拉多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分别报告了1820多例。根据 COVID Tracking Project 数据，星期六一日美国的住院人数接近42000人，这个是全美医疗系统连续第四日接近40000多名中共病毒患者。美国副总统彭斯幕僚长马克·肖特和一名政治顾问星期六被证实感染中共病毒，彭斯本人的病毒测试质呈阴性。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表示，医生仍准许副总统参加竞选活动。据彭斯发言人德文·奥马利的一份声明中说， 肖特先生是星期六的测试呈阳性反应。彭博社报道，彭斯的长期政治顾问马蒂奥布斯特最近亦被测试为阳性。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六上午表示，多名同彭斯接近的职员测试呈阳性，但除了提到肖特之外，没有透露其他人的姓名。白宫国际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说，副总统同他的妻子病毒测试呈阴性，他说竞选活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旅程。奥布莱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自由竞选是我们民主的基础，所以我认为竞选和投票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鉴于中共当局秘密关押12名香港青年已经有两个几月，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星期六，英国伦敦塔桥前仍有12名被送中港人集会，吸引了近400名支持者参加。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出席活动并发言，声援营救活动。他在发言中说，大家离开香港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今日来到参加集会，是因为大家对香港民主运动有一份责任，还有一份义务。因为我们是香港人，这个是罗冠聪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离开香港后，首次在英国出席公开活动并作出发言。他表示自己在离开香港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和共产党对抗。他坦言这个不会是一条安全舒适的路，亦不知道个人安危会否受到威胁，但对他和很多有类似经验的香港人来说，是带着一份为香港贡献的心来到这个地方，并呼吁大家都来参与抗争。同时他亦都提到，香港人只同自己人连结是不够，需要同当地的组织、当地的社群以及政府保持联系，以确保声音能被外界听见。保加利亚、北马其顿、科索沃等三个欧洲巴尔干半岛国家10月23号已经同美国签署了高速无线网络安全协议，加入美国的干净网络计划。该计划旨在保护全球网络安全，免受中共等独裁政权的侵害。美国国务院23号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和保加利亚将共同加强 5G 合作，这个对于两国未来的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了确保美国和保加利亚人民能够充分受益于 5G 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两国将致力于保护 5G 网络免受侵害和操控。两国亦将本着自由、公平、竞争、透明和遵守法规的原则，进行 5G 网络的开发、运用和商业化。声明提及，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谨慎、仔细地处理 5G 安全的问题，对于 5G 网络的设备和软件供应商进行审查。美国和保加利亚共同认为，对 5G 供应商和供应链进行周密审查的过程中，要考虑相关法律、安全环境、供应商的道德规范和最佳实践的原则。